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今天是我们第二次讲这个圣门经讲记的，那我们来看荧幕，或者大家可以看自己手边的讲义，稍微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的，应该说上一次的，前两个礼拜的内容。那主要导师这本讲记280几页，还是跟着他解释经的讲记一样，就分玄论跟正释啊。玄论就是对这部经的一些背景知识、经的要义、翻译的人、主讲的或是当机众，乃至对经的这个名称，就所谓的经体做说明。那这个实际上这部经的名称是蛮长的，他把主讲者或者当机众也摆上去，所以圣蛮狮子吼，所以圣蛮这个就是主要的人啊，狮子吼说他内经内他讲法讲的实际上就下面的一圣大方便方广。那这边就会特别强调所谓的一圣啊，那一圣就相对于声闻佛教乃至初期大圣的一些思想修行方法做区别。所谓的初期大圣，大概是代表人物就是以龙树菩萨为主啦。那所谓的初期大圣经，导师在他的一本著作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1000多页的那一本书上，大概印象中是前面的30页左右，他有列了大概一的龙树所引到大智度论的经来判断啊。龙树的年代大致上比较共许的时间是西元的150到250年啊，这个时间的人，所以他用或是他看到的大圣经，基本上会被认定为所谓的初期大圣经啊。那初期大圣经中的像般若经系啊，就是所谓声闻成就了、缘觉成就乃至佛成就都是成就，所以声闻缘觉不需要再回小向大，不需要再修大圣乃至成佛这种思想，所以因此在所谓的般若经这个系统的它有一个语词叫三圣就近，所以这边的经体一圣就强调所谓的三圣就近，对我们这一部经乃至法华经来看来说，它并不是究竟圆满，所以二圣呢，他们只是暂时在如法华经中所说的化成佛，为了引导二圣怕修行太久心累心力羸弱的，或者已经觉得没有办法再努力向前的人就画一个很漂亮的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美食那有很多的想要的东西所以就像我们走到外地奔波行路很久的人总是要找一个旅店休息所以那是一种概念用这样来譬喻来说明，实际上他们所认为的到这个就近安乐地方，这个是暂时的。所以本经这个经体上面就可以知道它是一圣就唯佛圣，一切众生都要成佛，那可是为了一些众生不得说一些接引的方法，所以他后面才就所谓的大方便方广。那我们等一下会在玄论的内容上看到导师解释经体的内容。那 93% 上次有举例就说到这个是从页码上面从这本书上的页码啦，这本讲记老师这本讲记的页码上去说的啦，就大致上可以这个从页数上去比例上就是大概 7% 是玄论 93%。 那就这一部经那我后来去数了一下就这一部经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在大正上所收录的这个经号是大正的353。就是大正上它有编序啦它编序的这个经号就是353算了一下是这部经叫8439。 那当然不是我算的啦，就用电脑跑程式的方式算出来的。好，那我们上礼拜主要是讲到玄论里面分四个主题，序大义，说明本经的主要的内容或是思想。第二个是解释经体，释经体。第三个是明传义，那这个就是什么时代谁翻译出来的。第四个论顿见，就是将这部经放在汉传佛教这个系统古德的判色上，这部经的教理到底是属于顿的，就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就，或是渐次的慢慢修行才成就的。那他的方法或者他的对象，所以他依着这样子而区分所谓的顿教、渐教、顿悟、渐悟。这个悟了大概是从人的角度了，然后顿悟还有渐悟，这实际上是从修行一开始发心，到底是直接朝佛道前进，还是先修其他的善法、人间善法、二圣善法之后再朝佛道。这个所以它是有这样的区分。好，那在序大义，从我们讲义第一页开始又可以分三个要点，就是平等义、究竟义跟摄说义。那平等义是从对象、说法者，这部经到底是说给谁听的，那依的这样的方法修行到底谁有办法成就。那佛教讲的平等是超越了在家出家、男众女众乃至老年纪大年轻的，所以导师就用三个主题：出家、在家。出家在家当然是对于早期与佛修行、跟佛共住的出家团体来区分。所以早期佛教我们如阿含经上所描述的，早上起来准备去托钵了，那托钵回来就吃饭，吃完饭之后就打坐修行。所以我们说佛是日中一时啊，所以早期实际上是靠着这种托钵跟人群接触，那随机说法去弘扬弘化，去将佛法在印度上推广。所以依此佛法的注释或者它的延续，基本上那时候是靠着所谓的出家团体。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初期大圣，那初期大圣为什么会兴起，或者为什么会产生所谓初期大圣，有它的历史演变的。那刚所提到那一本书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导师回应这个日本教授平川章，他主张初期大圣为什么会兴起，或是大圣佛法的刚开始的兴起是在家菩萨了。不过导师在那一本书他提出他的推论，他认为是在家跟出家都是造成所谓的大乘佛法的兴起。好，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男子还有女人的，所以他并不是一样跟早期印度社会，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现在的印度社会或许啦还是重男轻女啊，那或者也可能不是只有印度社会，可能台湾乃至大陆其他的亚洲华人这种观念或许还是有这种观念不过佛教讲的是只要是男女都可以有办法解脱，阿含经上就有明显记载，那阿难也是依着这样的理由请佛准许他的姨母，就是他的阿姨，因为佛出世他的母亲七天之后往生，接下来日子就由他的阿姨他的姨母抚养他长大。所以阿难就跟佛说了，那个如果是女众出家有没有办法成阿罗汉，那佛的回答是也可以因此呢就依着这样的理由还有其他的理由请佛替女众出家了。那这个实际上算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了就是那时候的印度社会的女众的地位实际上是比较卑劣的或者比较低的那出家受到居士的供养，受到居士的尊崇那是不是对当时候有一定的影响那可能佛一开始不同意的考量点或许有很多了那或许这个所谓的社会的结构地位或许或者是女众 有种种的不便，或许是佛的考量点，但是同样修行同样是可以解脱。那这个思想还是延续到大乘佛法，我们常举例的是《法华经》的龙女成佛，一下子就转女成男，这个就留下一个伏笔了，就是到底就用女众这个色身有没有可能成佛？目前的文献是没有看到了，这个实际上是以后不知道了，就是以后的情，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接近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所谓的他的世界或者他的化区啊，教化的区域啊，所以因此基本上在目前是没有看到。那其他的佛国世界有没有可能依着女众色身这样的色身而成佛？目前是没有看到了啊。好，第三个是老年少年，那这个说的是说，并不是我们学佛很久，或是我们研读经教或者禅修持戒很久才有办法解脱，所以这边就区别了，实际上并没有，尤其是这一部经《圣蛮夫人》，她是年轻的少妇，而且她所教化的对象在我们讲义的第七页这边都是年轻的男女，有些是七岁以上，七岁而已都可以接受相信这样的圣身的法义，而且也可以获得利益啊。好，第二个究竟义，究竟义是从所谓的如来，所以它又分为所谓如来功德、如来的净跟智，还有如来的义因。那这个就是算是本论为什么叫增长系的经典的原因，因为每个众生本质具足如来的这三个，只是在凡夫的时候没有显现，就像镜子本身它可以呈现物体的颜色形状，所谓的造物的功能，但是如果镜子上面布满了灰尘，已经肮脏了，这个功能就失去了，所以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将镜子上的灰尘把它擦拭干净，去除清净。好，所以这边所说的如来功德是每个众生都会有，那因此呢，就算我们今生没有遇到佛教，没有学习佛法，那将来还是有机会啦，那但是呢，虽然有这个根本的基础，就像第三个依因嘛，依着这样子自然而然有机有缘，就有机缘会遇到佛教或学习佛法，乃至依着佛的教导解脱成佛，但是他还是要去实践，那第二项的净跟智，就是佛的圆满的智慧，还有那所对的境界，就是诸法实相，也可以叫做法界了。好，第三个是摄受意，摄受意第一个，主要的就是要去了解这个法。那导师在我们讲义的十二页了，摄受，就是接受佛法了。那一开始不管这个法多深奥、多殊胜、多么有利益、多么的好，如果你不相信，基本上你跟这个法就没有缘，你就不会去想去学习，所以并不是只有在净土中要所谓的信愿行，只要是佛教乃至只要是宗教，第一个一定要有信仰。讲到宗教一定有信仰，但佛教讲的信仰并不是单纯的别人怎么说我们就相信这种所谓的信顺，佛教是要进一步的去理解佛或是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借由理解，借由去思维，就像佛说，世间是无常，我们看是不是如此，那以前没有发生的现在会发生，以前可能台湾比较没有缺水这个问题，那现在呢，台湾就是有些南北，就很明显，北部人可能或许不用太担心了，或者东部的宜兰这个地方不用太担心，可是那桃园以南大概都会担心，那这个情况会不会持续下去，我们说因缘嘛，有因有缘，所以呢过去没有的现在会发生，那现在发生的也会有可能改变，所以叫无常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了知 这个我们佛教常讲的无常、苦、空、无我道理。如果我们确信世间或是有为，或是我们说的世间法都是如此的话，我们就知道佛所讲的确实是如此啊，真实不虚。所以我们依这样子才升起确信，确信这个是借由我们理解观察得到的信心，这样子并不是别人怎么说我们就全盘接受啊。所以佛教讲的信心啊，或是信可，它是可以清净我们的念头，稳定我们的念头。当我们遇到困难、担心、害怕的时候，这样的信心它可以支持我们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那除了信之外呢，并不是只是相信啊。就像我们说啊，大家来这边听课啊，就是有付出，就是不是只是觉得说啊这门课很好啊，这门课很好。如果你都在家里面，基本上你没有来到这里，那基本上你觉得很好的东西你也没办法受益啊。所以除了相信之外，你要有兴趣，你想要来学习。所以这边导师就举了三个字，信、愿、行啊。所以并不是净土宗啊，只要是学习佛法都要有这三个啊。信为欲依啊，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想去了解、体验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因此感到兴趣。那你有这样的兴趣，你在修行学习的过程有种种的困难，一开始听不太懂，很沮丧、很挫折。好，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就算听不懂啊，多听几次啊。我们这边也会提到，这个修行呢，主要还是见次的了哈。虽然好像这个龙女啊，小龙，这个年纪很小就可以成佛，可是她有过去世的因缘，所以佛教应该不是强调在所谓的即生成佛，就当生就成佛，或是赶快的修行解脱，这个会跟所谓的菩萨的出发心，菩萨是什么？菩萨就是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想要帮助一切有情的人。因此如果你要赶快解脱或赶快成就只是为了自己，那基本上就跟我们一发的菩提心就相违背了。所以这边所讲的摄受正法，就是你第一个步骤就要先接受了解这样的佛法，而且是信受奉行，就是你要付出行动了。佛教佛法没有付出行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种学问了，它没办法真的让我们解决根本的问题。所谓解决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这辈子想要什么都可以满足我们的愿望，想要钱就有钱，想要权势就有权势啊，这个并不是佛教所重视的啊。当然有相对的社会地位、权力，你可以帮助到人，那你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也会更顺利啊，这是相对是一定会有的啊。如果你自己的家庭生活经济都困难了，你当然没有空闲的时间好好的去思维佛教所讲的道理，好好去了解经论上所要阐释的深意嘛。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14页啦。上次我们是讲到16页，那我们这边还是从这个14页开始的啊。好，14页这边就是第二个主题啊，解释这个经体。我们刚刚有说这个经的名称很长啊，圣蛮师之吼以圣大方便方广经啊。好，在14页这边呢，导师就先说明讲经呢就区别了。刚接着我们要了解的内容，它不是律，不是这种戒律，也不是佛弟子对经的阐释叫论啊，所以他说经就已经区别这个，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经有包含或是可以是大圣经，可以是声闻经，可是今天讲方广经，方广这个字就说这个内容并不是一般的，就是是大圣经，大圣经的内容。好，接着在第15页，那方广经，方广这个字呢，又可以说是一切大圣经的通称呢。但是本经所要阐释的是一切众生 都要成佛的唯一佛圣，只有一佛圣这种思想，所以呢又可以叫这部经叫做一圣经或是大方便经。所以我们的经体上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大方便方广经呢？所以老师说这个有三个层次，那我在这个颜色可能不太清楚了，所以经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啦。那方广这个词呢，这经呢就是区别的律跟论嘛，就是它范围是相对广。那方广又区别的声闻经典，那上面的所谓的方广经就是更区别的一般的大圣经，就是它的思想是一圣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41，在瓜普一这边，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好，在传统的佛教者就会认为后出的这些所谓或者在不同地方传送的这些菩萨行的经典是非佛说，所以这个是不是佛说啊，这个并不是我们比较近的。导师有一篇一篇叫《大圣是佛说论》的，不过写了这一篇出来之后呢，引起当时候的佛教界的讨论啊。那当然到现在也是有人对导师这一篇有很多的看法的。好，接着看呢，这边所谓的菩萨行的经典被称为方广或是大方广，也有翻成叫大方等，所以菩萨行者呢也叫做大圣。好，我们再看下两行，传统的部派佛教拥有传统还有寺院组织的优势，但是，在理论上修持上似乎缺少反对大圣佛法的真正力量，所以呢大圣终于在印度流行起来，所以它是一种时期啊，这是比较属于印度佛教史上的区别啊。导师也有分前500年还有500年到1000年1000年这个时期啊，在大圣是佛说论那一篇也有做这个说明啊。好，那接着看瓜佛二了，在部派佛教中实际上就有所谓的方广这个词了，所以在阿含经阿含大概有不同的方广，实际上是我们一般说12分教或9分教这种分类上就有一类是方广了，就所谓的9分教12分教是佛说法的时候一开始的类别，那慢慢的结集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汉译现存的一般说四阿含的。那可是在四阿含都是各个部派所传送背诵的经典，那他们会认为比较好的就会放在所谓的阿含。阿含本身阿伽玛这个词本身就是辗转传来的意思，阿含本身就是辗转传来的意思，所以他会认为除了比较常在流行的传送的之外，有一类的叫方广圣典，那所以有个部派也以方广做他们的名称。因此大圣的兴起导师认为是跟这个所谓的方广经方广部有密切的关系。好，那接着在本文再看一下注脚42的哈，注脚42就是在本文上面说《法华经》有13个名称哦。不过在注脚42哦，第一个是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哦，那主要是在化现这个地方啊，就是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义。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法华经》也叫无量啊，无量义。第二个瓜佛二注脚42的瓜佛二叫婆所盘度，这个盘豆这个也是翻一啊，翻那个梵文的音 Vasvandu 就是世亲，一般俗称世亲啊。世亲就是俱舍论的作者了，他也有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优婆提舍，优婆提舍实际上就是论的意思，论义啊，优婆提舍啊。那这边他就对刚那一句话，在瓜佛一的那一句话解释 认为有17个名称。当然这边的解释不知道，就是说导师说13个名称，应该是说其中的第13个吧，我不确定了。不过照这个 Vasubandhu 他的注解的话是17个，就是我们在瓜福2看到的。那瓜福3就是吉藏大师，他是法华论书，就是对瓜福2的论法华论进一步的解释，就变成法华论书，所以是吉藏大师的对瓜福2的在解释啊，在诠释。那我念一下17个名称啊，那有兴趣实际上可以看它里面的说明。好，在瓜福2这边呢，第一个叫无量义经，第二个最胜修多罗，修多罗就是经的意思 ,sutra, 它就是翻那个音。第三个是大方广经，第四个叫菩萨法，第五个佛所念啊，佛所护念，第六个一切诸佛秘密法，第七一切诸佛之藏，第八一切诸佛秘密处，第九人生一切诸佛经，第十个一切诸佛之道场，十一一切诸佛所转法轮，十二一切诸佛坚固设立，十三一切诸佛大巧方便经，十四是说一圣经，十五第一义注，十六妙法莲华经，十七最上法门。我本来是想说不要念了，我后来想一想还是念一下，可能我们这辈子就看过这一次了，就还是知道一下有这件事情啊。好，那接着再翻到16页，我们上次讲到16页了。所以这边所讲的三个层次就是对经，方广经它可以分三个，那接下来呢就是对这个经体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各个的解释啦，就是这几个，导师大概会把它切成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所以它有六个，接下来有六个。好，我们来先看一个解释一下所谓的圣蛮这个主要的说法者，实际上是圣蛮狮子吼，所以是圣蛮夫人所说的嘛。那圣蛮夫人是波斯匿王跟莫尼夫人的女儿，传说是七弟或八弟，这个就还要再考证啊，目前我没有看到直接的文。从世间的语词上的解释啊，接着是跟梵文字有关系啊，那也可以看注脚43啊，先看一下注脚43好了。好，这部经是求那跋陀罗啊出译啊，那这个须利玛拉啊，就是圣蛮，所以玛拉是茉莉，如果是因啊，所以我们在导师在本文上是什么势力茉莉叫圣蛮，就是这个梵文字 Srimala 这个他嫁到这个阿瑜陀阿瑜陀算是吉多王朝那时候文化发达地区那据说这个无著菩萨他所传颂的瑜伽师地论是在这个地方那这部经又分为14章，14章我们如果你看回去大正藏，我说它的经号是353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大正藏本身它已经有分了齁。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一些像在注脚40齁，这个导师也是依着这个大正藏的分章而说的齁，就是什么如实真实如来真实义功德十受三愿摄受，这是属于前四章的内容。这个括号上下引号这个标题啊，实际上是大正藏的。还有另外一个在前面应该有看到了，第八页注脚27，这边就引了第五章到13章的名称就一圣章、无边圣地章还有自信清净章，所以14章就是大正藏本身就有。那请大家翻回到16页的注脚43，所以这部经分14章，有说到这个如来藏还有生灭世，就是 如来藏它本身自性清，如来藏就是自性清净心啊，自性清净心就是不生不灭。那凡夫的心事都是生灭的嘛。好，再看为本文啊，那这个势力末力或是圣满，它的意思啊，就是希望他的女儿哦，因为他的母亲叫茉莉嘛，所以势力茉莉就是希望他的女儿，他的才貌还有他的福德是超越母亲的。满这个字啊，实际上它只有一个音，可是我们很容易叫它慢啊，圣慢圣慢夫人。实际上你如果查，不管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部的国语字典，或者是大陆所编辑的这个汉语大词典，基本上它只有一个音，就是满，没有其他的音。可是我们很容易，一般说有边读边嘛，没边什么读中间，所以很容易把它读慢啊，所以应该是圣满啊，二声啊，圣满。好，那这边导师又举了一个叫舍利弗，就是说像圣满夫人是依着母亲，哦，跟母亲相关立名字，那舍利弗本身也是的啊。好，在本文上。导师就说印度人多与父母的名字立名，像舍利弗是提舍的名字儿子，所以叫优波提舍。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注脚上，你看注脚刚那个法华经，就是四心菩萨在前一页啊，注脚42瓜佛二，这个有没有妙法莲花经优波提舍，实际上这个都是同样这个音啊，在注脚45有，就是 Upatisha， 它本身是论义的意思的，论义的意思。那为什么舍利弗的名字叫优波提舍，可是我们又一般又叫它舍利弗？我们看一下注脚45，在注脚45瓜佛一，他就有提到舍利弗跟满愿子在问答，满愿子就问舍利弗你叫什么名字，他实际上他的名字叫优波提舍，可是母亲叫舍利啦。那舍利弗实际上就是舍利的儿子的意思啊。在瓜佛二也有提到，为什么不叫叫他的名字而叫舍利的儿子这个名字呢？啊，他的回答，瓜佛二大智度论卷11，因为那时候尊重他的母亲啊，因为他的母亲是那时候聪明第一的女人。那时候了，所以就会用这个比较特殊的名称。我如果是父母有名的话，就会说什么什么的儿子的，大概都会忘记这个人是谁。看一下瓜佛五了，月阿月，月阿月这个是算专门在翻译的嘛。这边有引到这个舍利弗，或者我们荧幕上我有把它用出来啊，夏利普鲁特啦。Shari 就是舍利的意思，它实际上是一种鸟的名称啊。它的母亲啊，因为眼睛很像这个鸟，好像聪明明丽这样子啊，所以叫它母亲叫舍利。那后面这个实际上叫 Pruta， 这个如果是全翻音的话，应该叫舍利佛多。好，那这个 Pruta 就是儿子的意思啊。所以舍利子或舍利佛舍利子，基本上他就是取他母亲的原因了。那这边所要讲就是说圣蛮夫人也是这种意思，他取他母亲的名字就是茉莉，就是蛮啊，蛮本身是装饰品的意思。那圣就是要超过他母亲了。好，接着我们再看17页，刚刚是说印度人有时候是依着父母的名字去安立他的名字啊。那现在是说，如果从依佛菩萨的功德来称佛菩萨的名称来说哦，所以蛮呢，在17页哈第一行，蛮有指的是种种功德啊，好像在大涅盘经哦，像七绝妙蛮哦这些等等啊。或者像法华经哦，菩萨以大型樱花来庄严无上的佛果哦。接着看下来哦，那法身也就是如来藏哦，是一切功德啊，就是佛的功德是一切众生所具有哦。 但因为没有庄严，没有功德来庄严这样的所谓的法身，所以法身没办法显现。那菩萨发心修自利利他的种种大心，就是要庄严这个一圣的法身。那现在圣蛮夫人修一圣行，弘扬大圣教，应该说一圣教了，唯一这边的一圣会比较区别，但等一下会提到这个语词上的分别啦，或是说明，就大圣跟一圣到底是完全一样，还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圣蛮夫人是用所谓的功德来庄严这个佛果，因此叫做圣蛮，就叫做满啦。那菩萨的种种行，跟一般的修行来比，是很殊胜，所修的结果功德也是很殊胜，因此叫圣满。所以这边解释圣满这个词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从父母亲来说明，一个是从这个所谓功德来说明啊。那在注脚46，这边也是算是蛮有趣的，导师说这个佛菩萨以德立名，那有些是取这个特征，好像第二行注脚46第二行，弥勒菩萨是慈啊，就是他慈心的代表，慈悲的代表，那常精进Maitreya， 这弥勒菩萨 Maitreya 这个字就慈的意思啊，弥勒 Maitreya， 那常精进菩萨是就是很长的努力嘛。那有些是取向于自然界、人世界乃至众生界某类可尊正可尊敬的这些特殊的功德，这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蛮有趣的取自然界像什么虚名向佛，表示佛的崇高，雷音王佛表示佛法音声感动人心，这个如果你在那个千佛明经，佛说佛明经，就或是三千佛过去现在未来，乃至有所谓的佛说佛明经万佛，有种种的名称，有时候你也很难去想说到底这个所要代表的是什么。不过导师这边有稍微解释，也蛮让人家理解。那第二个是取这个人世界，就跟我们人关系，跟我们人有密切关系的，像药王佛，表示佛可以救治众生的烦恼。那导师菩萨，所以我们说那个在千佛明经里面有个导师佛了，就表示呢，导师菩萨表示引导众生离险恶达目的，还有取向于众生界。取向众生界就除了人之外的，像相向菩萨、狮子吼菩萨，还有依天界而立名，像雷音，电德、日光、月光，这些好像于神教，可是实质上不一样。虽然是像是顺义神教而立名，但是呢有净化这个神界的，这个作用。好，这是所谓的佛菩萨以德立名，这段文还蛮有趣的。好，接着是看狮子吼，最后看为本文17页的最后一行，狮子吼。那狮子是一般都是所谓的万兽之王啦，那经每次来比喻佛菩萨说法像狮子吼。那为什么要这么讲，我们看一下18页。那狮子吼本身的含义有很多，导师这边有两个意思，一个叫无畏说，第二个叫决定说了。好，我们来看所谓的无畏说，就像狮子在吼，在森林中大叫，那一切的动物呢就会害怕，而且他叫的时候也不会担心那其他的动物来对他有什么攻击性的，所以无所怖畏而得自在。那圣蛮夫人是在佛前说一圣大法，那所说，不管怎么说，都是通达无碍，所以他也没有担心害怕被佛指正错误的地方，所以把它比喻成狮子吼，所以第一个是说法无畏。 那说法无畏，它可以降服非法。这边所谓的非法就是习诸外道腐败种子，就是亲近或学习外道、哦、这些人啊、哦、那无畏说法本身包含了无畏于他、哦、就像刚所举的说法，不会让与会的大众来自佛指出他的错误。第二个是令他畏服，令他怎样信服，让与会的大众听了可以肃然起敬，而且相信他所说的。所以他无畏说有这两层意义、啊、那这边称狮子吼主要指的是一圣法，那一圣法就是唯一成佛的方法，可以这么说。经上就是、啊、这边挂号有没有一圣章，这个所谓的一圣章就是大正章本身已经分科了、哦、这在注脚53是有的了、哦、就说一圣道、哦、如来是是无畏成就狮子吼说、哦、四种无畏是佛的功德之一啊，实力是无所谓嘛，十八不共法等等啊。那在注脚的51啊，也有提到啊。好，就是所谓四种无畏，第一种就是说他说法不会担心被挑衅啊，或是被指出错误嘛啊。好，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再自行看注脚啊。第二类啊，所谓的狮子吼的第二类啊，或是第二个内容，就是决定说了。一般认为这个狮子啊走路是一直往前走，而且走大寮路，因为他不会怕遇到敌人，所以他不会走所谓的弯曲的小路，不走曲径，曲径就是弯曲的小路。接着看19页，那说法有两种，就是方便说跟决定说。方便说就是说这些内容它是渐次引导，哦，可能你开始没有相信佛教，所以你就引导升起信心，对佛法升起信心。可是这样的信心还不够啊，哦，就像我们说，你要接引人，在他困难的时候，你跟他讲甚深的法，他可能一开始没办法相信。可是，在他生活困难的时候，你给他有工作、有钱赚，他似乎对你就不会那么排斥嘛。可是这些所谓的布施，这些关怀没办法帮助他解脱啦，所以要进一步的引导他继续的去了解佛教讲的世间是无常苦啊，乃至世间都在一直在改变、哦、无我的、哦、这样子才有办法去看到实相，才有办法解脱。所以呢，方便说就是不就近不彻底，之后还要进一步的加以说明。这个也会牵，这个就是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在讲这个闻所成慧啊，藉由听闻得智慧啊。那闻所成并不是你听到任何一句的佛法就可以增长我们智慧。闻所成慧呢，你必须要这个法跟实相相应。什么是实相？世间是无常，世间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涅槃才是究竟的安乐。或者大圣说的一切法空，一切都是无自性，这种甚深道理相应的才叫可以生我们的智慧啊。可以闻而思嘛。那这个闻所成慧，如果就中观跟唯识，它就会分所谓的了义说不了义说。那中观唯识的这种思想哦，他们的讨论，他们的辩论啊，我觉得大家的定义不太一样了。因此就唯识学啊，我们举像解释密经，解释密经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了，对没有具足福德智慧啊，就是五识不具足的众生，直接跟他讲一切法空，对他而言是没有帮助，会产生副作用。所以对这类的众生，一切法空是不了一说。那就中观而言，你说的法没有办法跟空相应，那你说的法就是不了一说。所以他们定义上不太一样了，所以方便说也会跟所谓了义不了义说有关系啊。接着第二个决定说，就是这样的说法是彻底的，是确定的，所以以狮子吼于了义一向计说，所以一向计说 就是肯定，那就意思就是说讲一定要成佛的方法，或者成佛的方法就是决定说，就是了义说，以本经来说啦、啊、那这样的所谓的决定跟狮子在走路一样，就一直往前走啊，他也不用担心遇到什么人啊，应该是遇到什么样他的敌人或其他动物了、啊。好，在注脚的55啊，注脚55呢是有引到佛跟弟子的问答，有四种方式啊，所以一向即说啊，就是他的回答是比较肯定的、确定的啊。那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好，接着看下来这瓜浮士这边呢啊，所以依本经来说啊，声闻缘觉乃是人天善法，都是方便的说法啊。那唯有帮助众生成就佛道的，这个才是最彻底了义说啊。所以圣蛮夫人做了这样的说明，叫做圣蛮狮子吼。好，接着是一圣啊。那关于一圣古来的讨论就还蛮多的啦喔、哦。那就一圣呢是三圣中的大圣，还是在离一个大圣之外有另外一个一圣喔、哦。那这个就是古德比较会有多讨论的喔、哦。那像这边所举的光宅法云喔、哦、天宅智者喔、哦、都是比较认为是所谓的一圣是别立于三圣之外的啦喔、哦。好，接下来导师呢就稍微的说明了、哦、这个所谓的到底是一圣还是就这个一圣到底是三圣中的大圣呢，还是在三圣之外独立的所谓的一圣、哦、好，导师有这说明、哦、好，接着看讲义20页、哦、那说到一圣，一就是不二的意思、哦、就是没有、哦、更无第二个、哦、就是也就唯一了、哦。那圣有车圣载运的意思，那这个每每会譬喻说依的这样的方法，就像这个船啊可以载人从此岸到彼岸嘛，这个用佛法来比喻这样子。那所谓的大小就是说你这个船的大小，你可以帮助的人，你这个船可以承载的人多少多寡去区分，也是用这样譬喻的。那佛说法有些时候是说五圣、哦、就是人天声闻缘觉、啊、有些地方说三圣、哦、那有些地方会说一圣、哦、所以这边呢讲一圣呢就是说究竟解脱成佛这个地方、哦、因此如果讲一佛圣就是区别，不管你讲人天善法讲声闻缘觉，基本上这些都是方便之说，就是引导的方法啦，它并不是究竟的、哦、没有义说的地方就是有声闻缘觉非究竟、啊、不管是在三圣中或是在一圣中都会认为二圣非究竟、啊、这是比较没有意义的。那接着有意义的地方或是会需要讨论的地方是到底这个一圣是三圣中的大圣，还是都没有所谓的其他两圣，就是唯一一圣啊，那这个就会有意说了啊。好，接着是导师的看法啊，所以导师的评述了啊。其实说二或说对二说一啊，就对所谓二圣就是声闻缘觉说唯一佛圣，或者说三圣声闻缘觉大圣说佛圣啊，都一样的意思啊。导师认为是一样的啊。那就像一个手中本来就只有一颗荔枝，就一颗水果，可是呢对小孩子说手里有三颗，可能里面有梅子有杏那有荔枝，可是手张开的时候只有一颗荔枝，那其实上就是说说法可以有不同，可是实际上只有一啦。所以法华经说唯一事实，于二非真嘛。那但是也可以说并没有三个果子、哦、没有三个水果，只有一个果一个水果、哦、所以一开始说有三个，可是手张开的时候只有一颗、哦、那实际上看起来呢好像有不一样，实际上没有什么矛盾呢。好， 下面这个图啦齁、哦、这个图因为讲义的编排是直视横视的啦齁、哦、或导师的书上是直列的啦齁、哦、所以这个图上跟这个解释会不太一样。我给你们看书本13页齁、哦。就这个图啦，这个图应该是在书上应该是这样子的齁、哦。它是从左到右的话是两个比较短嘛，第三条是比较细的齁、哦。从左到右这个图。可以荧幕上这个图啦。跟我们讲义因为编排上不一样啦，所以我后来把它用齁、哦。所以你要把这个图稍微变成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了解才你等一下要看的内容啊，就是20页的最后一行，你才会不会混淆导师要说什么。那所以依这个图我们说右边的两条线是比较短，左边的是比较长，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是一长两短啊、哦、它是一种说法，就是你要描述这个图啦啊、哦、那如果从上到下而说，实际上也没有说并没有三根长线。所以长线只有一种，只有一条，就是最左边这一条。导师要这个来批喻是什么？就是说不管是说无二为一或者是无三为一，所以大圣实际上是自始至终啦。所以大圣就导师认为就是一圣。大圣就是一圣。刚有提到在前面在古德像智者大师会认为呢，所谓的一圣是别立三圣之外的。不过导师认为大圣跟一圣呢、哦、等一下看这个21页的表就会更清楚。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性。我们看三呢、啊、三小节、哦。从菩萨的修行说叫大圣、哦。那从区别声闻还有从结果来说啦、哦、所修行的结果来说二圣的果是不究竟、哦、所以唯有佛果才究竟，因此这时候我们叫一圣。那可是你讲一圣的时候也是大圣、哦、所以呢从这个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圣因地叫菩萨圣，果的时候叫佛圣、啊、如果一圣的话比较偏向在果的这个阶段，这样懂意思吗、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再思维一下这个表。好，那我们先休息。